各位同学，我们成为师论根本烦恼的部分已经讲完了，我们要看这个水烦恼。水烦恼在268页，这个部分一直到卷六的结束啊，就是这些水烦恼。所以在页数来讲，大概还有十几页，也不是很多。这个部分就内容来讲不是很难。那一样，他到后面呢会讨论这些水烦恼的互相相应的关系，以及啊他们可以跟什么样的受，还有呢比方说跟五别境有没有可以相应啊，这些观点。所以整个结构呢跟讨论根本烦恼差不多的。那每一项这个20个水烦恼，每一项它的性质的简单的说明。那我们看这个颂文了，这是第12颂一直到第14颂，这样子。随烦恼未分等一下，前面有一句，以说根本六烦恼相，诸随烦恼其相云何？颂曰：随烦恼未分这个就第一项。然后呢，恨复恼忌奸，这每个都是一项恨复恼忌奸，这样就有六项。再来呢，狂惨与害教，这也是每一个都是一项，这样就有10个。那么这10个呢，在随烦恼里头啊，这个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十个什么十大，有10个大这个是小，不，这不是大，这是小。那之所以是小，它本身是因为特性很明显，是基本上是比较单独性的。然后有两个宗，就是接下来无惭及无愧，无惭无愧是两个宗烦恼，宗随烦恼，是这样的。这小十啊，中二，然后最后还有个大八是指这第二行，调举合起来一项，与昏沉也是一项。然后呢，不信并懈怠，不信是一项，懈怠是一项，这样子就有四个。再来呢，放逸及思念也是，这个也是，放逸是一项，思念是一项。最后呢，散乱还有呢不正知。那后面这8个的性质啊，我们慢慢看就明白，他们确实为什么叫大随烦恼，它这个大其实是它的普遍性的。这个好多，这里面有好多个，只要有所谓的烦恼的活动啊，就有他们一起，所以这个叫大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些性质啊都有比较细微的讨论，像这个调举啊，调举还有散乱，他们很接近的，这个调举跟散乱很接近。然后呢，昏沉跟这个无明痴也很接近，可是呢我们后面都有进一步的去分辨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。那么这个部分呢，为什么只有列这20个？后面也有说，随烦恼其实不是只有二十个，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善心说法，也不是只有11个。那之所以说20个呢，它也是有它的原因，是这样的。我们看这个论曰，最后这一行啊，论曰：唯是烦恼，分位差别，还有呢等流性故。迷随烦恼有两个原因把这一些啊叫做随烦恼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烦恼的分位的不同啊。这个烦恼当然指根本烦恼，其实就是这个根本烦恼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啊，不同的它的情况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哦，这里左伯先也有一个补充啊，他说这个分等时前面那10个小的烦恼，分等时，还有呢妄念 妄念就是思念，还有不正知，还有放逸，这个呢其实就是分位差别，他能不能放的这个是这样的啊，这个是第一种分位差别。第二个呢，等流性故。那等流性故呢，他这里有补充呢，是无常，无常等七，是这样的，虽别有体，是前烦恼之等流性。所以他刚刚讲这两个，一个是分位差别，一个是等流性，不是完全这二十个都是这样子，就是有分开来的，有一部分属于这个烦恼的分位，有一部分呢属于根本烦恼的等流。但是总之这两个合起来，所以呢他们这二十个都叫做随烦恼，是这样的。此二十种类别有三，好，这269页啊。那么这里有讲啊，这些随烦恼还是以根本烦恼为因的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才会有他们。那现在讲类别这三个，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的。类别有三，为分等时，个别起故，名小随烦恼，是这样的。那么个别起故啊，这个字很重要。那我自己当时看的时候，我自己写了三个。为什么叫个别起呢？第一个是时间上它是单独的。第二个呢，只与相对应的心聚集，就是汗呐、只有汗跟它相对应的心呐、才会一起升起。如果不是对应的部分呢、它不会一起升起，是这样的。还有啊，第三个原因是互相之间必定不相应，必定不相应。所以这十个小的随烦恼啊，互相之间，可能后面有提到，绝对不会相应，也就是不会一起升起。就刚讲时间上，他们其实单独的这个出现的，或者单独的存在的。那么说他们互相之间不相应啊，必定不相应，那就是说我们讲过的这个所缘，不会有共同的所缘。然后时间上也不会同时，至于善恶性等等，那可能还有点不一样，是这样的。啊，总之就是他们都是个别起的。那这里呢，只是先总括的来说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叫做小随烦恼。所以看样子，这个小的意思啊，就是刚刚讲的，他们的特性跟活动啊，所影响的范围，不像别的那么的普遍。好，再来无常等恶，骗不善故，名中随烦恼。从这个无常跟无愧这两个算起啊，他们就有一个普遍性的了。这里呢，骗不善，就是只要是不善的心说法，它本身也是心说法，那跟他们就会有相应。这里是用骗这个字啊，其实也是相应，就是同时会升起。是这样的，所以呢，别的不善的烦恼升起的话呢，这两个无常无愧也会同时有的，也会同时有的。那么，由于它这个普遍性，也不是最大的普遍范围，也不是都没有，所以把它叫做中。所以可见，刚刚讲这个小啊、中啊、大啊，主要看起来是普遍性，或者它的这个力量。好，再来呢，调举等八，骗染心故，名大随烦恼。好，那么要注意这两个的普遍性的，它用的名称啊，前面那个无常无愧是骗不善，这里讲的这个调举等八啊，骗染心。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不善跟染心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人能回答？好，这个骗不善呢，是指心所法。骗不善，这个不善指的是心所法，跟其他的心所法相应。但是讲调举等八骗染心， 那这个心很明白了，主要是讲这个心事本身，心事本身是这样的。当然心事本身也可以包含心说法，这是一个部分。第二个，这个不善跟染呢，我们以前有说过，不善跟染的范围是不一样的。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范围？这个染只要是有漏的都算染了。虽然有时候这个染也等同于恶，但是它范围比大，比它大，可以包括无忌。这个染心呢，可以包括无忌，以善恶心来讲，包括无忌，然后也包括恶。那包不包括善呢？包不包括善呢？这个染心这个字到底包不包括善的心说法呢？你们要想想看。啊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。那主要是心事本身，它只要是污染性的、染着性的、有漏性的，可以说都有，都有的。我们这个部分看后面也来详细的解说哈。我们就是要激发起这个思考，要注意看这用的不同的词汇，关于这个范围啊、普遍性啊等等啊，三个要有一种思考，要有而且要养成这种习惯。好，现在底下就一项一项的简单的说明。云何为分？这是第一项回答呢。一，对现前不劳逸尽，分发为心。它的体性呢，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啊。愤这个字啊，看起来是很明显的，很明显的奋发。这个是古文啊，说真的，到底什么叫奋发？这个可能自己体会看看。那么所对的劲啊，它要有这个劲，要现前的，要注意这个是现前的，当下现前的，而且是不劳逸的劲。简单讲要受这种劲的牵引啊，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劲啊，内心有奋发这一种，那才算叫奋。这个奋跟那个奋，我看这古文可能有类似相关的，搞不好还相通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都知道不劳逸尽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心情不愉快啊，不高兴不舒服啊，是这样的，甚至可以让我们得到感觉到苦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愤呢，就有一点嗔的那种意味在那里面的，是这样的。愤恨愤恨愤怒愤怒啊，其实都有点很接近的。那它的主要作用，人仗不愤啊，那这个有的地方的那个刮胡要改一改，因为这个当初啊，第六节是很早的时候做的，有的这种刮胡可能要稍微改一下。人仗不愤。还有呢，执障为业，这个就是它主要作用。那么这些随烦恼啊，有不少不少的项目啊，它们主要作用其实都是相对于那个正面的，对于正面的这个障碍，好多地方都是这么解释的。那我们以前在看善的心说法的时候，也是倒过来的，善的心说法呢，能够去障碍这种负面的。其实这个正面跟负面呢，简单讲互相的障碍对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里讲人障不愤，还有呢执障为业。执障为业要去看一下到底什么意思。那左伯先这里说有的版本说执气啊，那么主要有执这个字，执这个字好像有一点屏障的意思。执就是持啊，还有加上屏障这种意思。那么看样子就是说，它对我们的内心啊，会影响我们，然后这个状态会维持，它有点会去抓住我们的心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愤的这种感觉啊，它有点笼罩我们的心，那甚至就是有点不客气讲，有点控制住我们的心，被这个愤这个心所控制住，被它持，然后障。屏障就是依赖着他，由于他，所以那么会去做这一些事情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当下我们的心是不自由的，执障为业。那进一步解释啊，为怀愤者，多发暴恶，深表业故。 所以这个讲很清楚，内心要是有愤，很明显的多半都会发起身方面的这个行动，而且是属于暴跟恶的。暴当然很粗暴啊，很凶猛的，就叫暴。我看样子这个他的这个爆发力比较大啊，是这样。那么会表现在身体上的行为，没有讲这个口业，不过其实也是会有相关联的，多半也会带动的。然后呢，慈机，另外这个表业我们也前有说过的，或者是在一些师弟论比较有讨论这个表业不表业的。那这个表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分辨出来，呈现出来，而且呢，别人就周围环境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，可以判别出来，这个都算表，是这样的。那因为呢，这个事情，这个愤呢，它被引发的来源就是那个它的源呐、啊。像刚刚我看一下这个左伯先生补充啊，刚刚那个现前不劳逸尽，这个也是很明显的。像他这里就讲，这是可见闻的事啊，或者有情啊，或者他见啊。等等，这些都是所缘的事。好，然后呢，此即称回啊，一分为体，离称无别分相用。所以呢，它的体系呢，在这里说，它其实就是称回，就是这个根本烦恼里面的称啊，它的一分作为它的字体。因为啊，离开了称啊，它没有它自己的另外的单独的相跟用。所以刚刚讲以他的形象啊相貌表现出来的，确实是这个称回的一个部分。那他的作用也是一样，跟称回是非常接近的。那这个就是愤。第二项第五行，云何为恨？那么回答、啊、由愤为先。那么所以这个第二项是来自于第一项的。先要有这个愤，这个愤看样子它是内心怀，刚刚有看到那个怀这个字啊，就是内心里面有抱有这样的一种，也可以说一种觉受。那由愤为先，怀恶不舍，结怨为心。恨这个字呢，可以讲进一步，有了愤之后呢，那么内心里面的怀着恶的这个念。恶的心或恶的念，而且不舍，不容易把它舍弃，甚至根本也不想要舍弃。那么其实这是因为愤的力量延续的加深，或者因为这个愤呢，虽然发动的牲口的活动了，但是还没完，这个嗔的感觉还没完，那么当然就遗留下来，继续的保留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进一步结怨。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结怨呢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。这个结怨呢就是它会遗留下来，这个它会一直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。简单讲嘛，可能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都有可能，这种叫怨。而且这种怨呢，就是好像平常没感觉，那其实有时候你还会想起来，或者你突然看见那个人，你就会觉得不自在不舒服，或者等点点点，这个都已经算是怨了，已经不只是前面那个愤，前面那个愤就现前当下的一个境引发的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叫愤，那引发之后遗留下来的，就好像遗留下那种痕迹啊，因为可能当时也没有处理的恰当啊、所以就变成结果遗留下来的，累积起来了就变成怨，结怨，这个就是它的体性啊。但是其实这个是怀恶不舍，如果当初这个愤啊，简单讲就是好像发怒之后啊，就过去的话呢，那不会有怨，就不会有这个恨，那是因为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它主要作用啊，人障不恨，热恼为业，是这样的。那么热恼为业这个说得很好，在前面讲愤没有讲它热恼，它是执障。热恼啊，那就是刚刚讲它已经进入你内心比较深一点， 你大概想起来，你会想起来的话就是不舒服、不快乐，这个是热闹。热这个热这个字很好啊，很好。你内心是一种急躁不安，恼啊，你还会觉得很不舒服，甚至真的很想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都是恼。好，为结恨者不能含忍，何能热恼故？这里面有很好的一个说明，不能含忍啊。简单讲就是不能忘怀，不能忘怀。比方说，觉得说人家做的不对啊，做的对我们有种种的，不能原谅对方，不能够把这一个当初的这一种冲突把它解消，就这样子。不能含忍，含热难顾，此意称悔一分为体，离嗔无别恨相拥。恨也是跟称悔一样，是它的一部分的体性一样，离开嗔啊是没有另外的恨的相拥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就是愤跟恨。那么这个跟嗔比较直接相关的、在这个随烦恼里面呢、这是一个，这是两个，底下还有一个，底下还有恼，那个恼也是跟嗔比较接近的。再来第三个，倒数第四行下面啊，云何为覆？覆这个字啊，我们比较容易了解，就是盖起来，覆盖，或者反复。于智所作，于智作罪啊，恐失利欲，隐藏为心。它的体性很容易了解，主要是这个隐藏。但是这个隐藏的它来自于的这个动机啊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过失的事情啊，害怕自己失去的利益或者名声，主要是这样。这两个，一个当然就是利益啊，财务各方面这种利益的东西，一个就是名誉方面的，恐怕失去，所以只好把它藏起来，隐藏为信。那当然这隐藏就是不想人家知道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其实主要的就是这里讲的自作的罪，如果不做的话根本没这事情。当然众生呢不可能不做，众生不可能不做有罪业性的事情，不可能的，只是大小的差别。所以这个覆啊也其实蛮常见的啊。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能障不覆，回恼为业。这个恼这个字啊，我们在这些解释里面常常用到它，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随烦恼。那么能障不覆，当然不覆就是倒过来，就像一个茶杯或者一个碗一样，正面口朝外啊，这个是不覆，就大家一看就看得到里面了，这个叫不覆。里面的情形大家我们都明白，这个叫不覆。那么回恼啊，当然回也是一样，回本身也是一个，后面是这是一个不定的新说法，回跟恼为它的主要作用，一样对我们内心来讲也是很不舒服的。这个覆啊比较没有那么的嗔的意味，但是呢其实有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对自己做过的罪业的事情有一点嗔的感觉，所以才有悔这种感觉，就是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但是已经做了，而且是做的里面也有可能有人的有事啊物啊，多少有点恼的这一种成分在内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还是有点嗔的意味在里面。当然这个嗔可能嗔自己，也可能嗔别人，嗔其他的都有可能。为负罪者，后必回恼，不安稳，不安隐，或者不安稳固。所以这个负啊说得很好，这个负呢，即便别人不知道，但是自己很清楚。之后当然，有惭愧心或者有反省的人，还是会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，然后就是会有这个悔。当然悔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做就好了，就是悔，可是已经做了，是这样。那因此呢有一种不安稳， 这个不安稳主要还是来自刚刚讲害怕，害怕失去这个利益或者名誉这样的。但是这个也是好事啊，害怕失去利益跟名誉，这个不是很不好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需要有这些的，要是连这个都没有，那其实更没有惭愧心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父就是让他心里不安稳的，还是害怕被人家知道。实际上很多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简单讲，实际上讲了，就是说你把它讲开的，把它大家比方说沟通，把它讲开的就没事了，也可能是一场误会，也可能一些、等等。好，那么倒数第二行，有意啊，此父吃一分食。有人认为啊，这个父他属于吃根本烦恼里面的吃啊的一分的范围啊，这样子。那论为说此吃一分故，不惧当苦，父自罪故。那么真正的父啊，这里说他就是这个也是《瑜伽师地论》55卷啊，也是在色觉的分里面说，他就是这个吃的一分，而且表现出来了，就是这里讲不害怕未来啊，将来会有的苦，所以呢，继续的这个覆盖自己的过失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其实这个不惧当苦呢，这个要很小心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做过的罪过或者是过失的事情呢，这个将来会得到苦的果报，不论是来自于别人或者来自于社会上，乃至于自己将来呢还会再做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大概第二个看法，有意此父贪吃一分食。第二个看法跟第一个看法差一点点，他多了一个贪，这个父啊，他还加上他也是贪的一部分。因为呢，这里刚刚讲意恐失利欲，父自罪过，所以因为他的动机还是有这个刚刚讲害怕失去利益啊，或者是名誉啊，这个部分是有贪的性质在里面。啊，这个说法也是对的。也是范围比较大一点，就是的。那论据初显，为说次分。那么他回过来解释刚刚讲约释论的本文啊，他认为那个地方只是啊根据初显，所以只说啊是吃的一分。实际上第二个看法认为是有贪的，是这样。那这个。并没有进一步讨论了，到底这两个看法是谁对谁错。那么270页第一行啊，他用一个比喻，用一个类比，如说钓局啊是贪分故。比方说呢，在后面呢，或者有的经论会有说明，钓局呢主要是贪的这一个部分。其实贪不仅仅是贪啊，不是钓局不仅仅是贪。然说钓局啊，骗诸然心，因为又说钓局啊是普遍骗于一切的这个染污的心啊。你把这两个句话一起对比就知道，说钓局是贪分，又说钓局骗诸然心，可见呢、说贪是指它主要出现的，实际上它不仅仅只是贪，它之所以可以骗一切然心呢、它还有别的部分，所以啊，不可执为是贪分。这是从钓局的做例子来类比。既然钓局是这样子，可见这里的这一个也是一样的啊，这样子啊，这个父啊，这个父也是一样。父呢，不能只说他只是吃的一部分，也有贪。那么可见。这个第二个说法是比较充分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行，这第四项，云何为恼？愤恨为先，追促暴热，狠戾为性。这个狠要改一下，这个狠这个字应该改为那个叫犬字旁，就是很凶狠那个狠。 那么现在讲的地上叫做恼啊，一样，这个恼啊是要有前面要有愤跟恨，在那前面，简单讲，经历过的愤跟恨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心理上的，又有行动上的，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追促报恶，这四个字很需要注意一下，追促报恶的。那么这里讲追啊，就是追先的愤恨之境。左先这个补充很好的，这个追啊，就是刚刚讲追忆。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其实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呢，他我们当然很容易去回忆啊，当时这个愤的时候，还有恨的那种内心的境，也就是对象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触现为缘，跟现前的这个相冲突的啊，抵触的这样的缘呢、啊，有这个关联，有接触，有关联，这个叫追跟触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看样子，这个就是有过去的一部分，也有现前的一部分。然后是暴热，那么暴热，然后横力微性，我想这些字都很明白的表露出它的特性。这个恼啊，看样子这个恼啊，也不仅仅只是内心的，而且就算是内心啊，这个程度也是很重，因为暴这个字是很重的一个字眼，热也是很不安稳啊，很一样是很，刚刚讲这个燥热跟不安稳这样的躁动啊，横力那就更明显了，横力这样的字眼，那是不客气讲是很凶恶的。这叫横力，那么所以恼看样子也是很严重。那它主要作用能障不恼，然后呢，这个念什么橘字是不是？橘字为叶，遮啊，橘遮为叶，这两个字用的更有意思。这个根本是原来这个是动物用动物的昆虫啊，动物的字眼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橘跟遮我们比。简单讲，蜜蜂用那个刺去扎我们，就叫做蛰，或者有一些，比方说像类似的，那这个就更具体的表现出它的动作，牲口的动作会去伤害啊，会去刺伤，用白话文就是会去伤害，会去刺伤，别的友情，这样，这个已经也是很具体的。那么这个是脑啊主要的作用。那我认为这个伤害刺伤或者是身业或者口业，当然这个已经也有这个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性质，想去伤害的性质。